在纪录片里边啊，铃木先生说就是宫崎骏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幽灵公主里边那只山猪神，也就是乙世主，他的伙伴都已经去世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苟活吧，就是不太好的词。但是我是认为啊，就是宫崎骏他目前这个年纪这个阶段啊，他对自己的人生，对于死亡这件事其实是一个相当坦然的。
我读过的一个日本宅文化圈的一个观点，然后宫崎骏的矛盾性在于他的女性一方面是他寄托的是一个非常就是说神力的一个角色，另一方面他也是被物化的，是作为一个技术本体的一个技术物的这样一个形象存在。
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对动画行业或者说吉卜力的一个隐喻，也甚至是隐喻了他以往他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幻想世界，在我看来更像是他在反思着这种幻想世界是否是应该附带着某种责任感，就类似于他是否可以是毫无包袱的去幻想去逃避这个现实世界一样的感觉。然后他最终得出的答案就像是我创作这么多作品，我本身就是带有罪恶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深交播客，是本期播客节目的主持人 Messi。 这一期我们的播客会从宫崎骏的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为出发点，衍生讨论宫崎骏以及吉卜力这个 studio 的创作。然后先让我介绍一下本期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对宫崎骏以及吉卜力的作品非常熟悉的 Totoro。 Totoro 请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 Totoro。 我是一名比较普通的宫崎骏作品爱好者。我参加了3月28号在上海举行的首映礼，看过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对宫崎骏作品大概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看的吧，那个时候不太了解，然后到了高中逐渐了解到相关比较专业的知识，然后参加了网上一些讨论，从18年龙猫的首映礼开始，逐渐开始参加线下的一些活动和讨论，也是一直到现在，希望能和大家交流一下关于新作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只看了一遍，所以说有什么不太准确，大家感觉不太同意的这个观点啊，还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
好，谢谢托托罗。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是请到了对日本动漫体系非常熟悉的塔塔君。塔塔君请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塔塔，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动画爱好者。我很早接触宫崎骏就是大概是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放给我看龙猫，那时候看的宫崎骏。然后后来宫崎骏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呼吸般的空气的存在，你不会特别去注意它，就不会去当做一个所谓的日本动画去看待它。真正让我去回顾这个宫崎骏以及吉卜力也是在这几年开始吧，所以也有 Totoro 的一些文章的一些影响，这个是非常感谢，我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好，谢谢塔尔君，非常喜欢塔尔君说的宫崎骏像呼吸一般的存在，这个确实是非常，我们到之后讨论他的这个宣发，包括他在全世界的这种传播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展开聊一聊这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作品的剧情相关的话题开始吧。因为我们在录制的时期差不多两天之后，这部影片就将在中国就是说展开放映了嘛，所以说应该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已经大多数有感兴趣的朋友已经看过一遍，或者说已经有兴趣去观看了，那么希望我们这部分的介绍也能给大家做一些剧情上的补充。我先很简单的复述一遍这个你想活出怎样人生的这个官方的故事梗概。少年木真人的母亲葬身火海后，他随父亲与继母 组成新家庭，深陷悲伤的真人感到阴郁孤僻，难以融入新的环境。在一次意外之后，他跟随一只会说话的苍鹭闯入废弃的神秘塔楼，却不料进入了奇幻的亡灵世界，开始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冒险。这个就是官方的一个故事梗概，我觉得也是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简明扼要的复述了这个故事的大体剧情。那我们就先请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下对你想活出怎样人生这部作品的剧情的一些想法吧。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剧情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自己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难被一言以蔽之吧，很难去概括的。它整体的这个架构可能如同刚才的梗概那样，但具体到细节的话，它像一个过山车一样，真的是让人有点就是说有点目不转睛的感觉。所以请两位可以根据如比如说叙事模式啊、节奏啊，或者说具体的一些角色，或者一些你们觉得高光的情节，以及他与其他宫崎骏作品的之前的作品之间的关联性等等角度去展开讨论。
好的，那我就先从就是这一个故事的一个总体的评价开始讲起吧。确实像麦瑟老师所说，就是这部片子不像之前的宫崎骏片子那么鲜明那么好懂啊，就看起来可能能感受到这部影片大概在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但是你说这部影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故事，就是各种情节具体是有什么准确的含义和表达，可能大家光靠一遍的观影捋出来也有点困难。简单来讲啊，它是一部关于人生和死亡的故事啊，这果然是一个就是80多岁的创作者就是该去讲的一个话题了，这个年轻创作者是可以说不太有资格讲这个话题吧。在纪录片里边啊，铃木先生说就是宫崎骏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幽灵公主里边那只山猪神，也就是乙事主他的那个形象，就是他的伙伴都已经去世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苟活吧，就是不太好的词。但是我是认为啊，就是宫崎骏他目前这个年纪这个阶段啊，他对自己的人生对于死亡这件事其实是一个相当坦然的，就是我从各方面从这个影片内容啊包括纪录片来讲，我觉得是相当坦然的。所以说他没有在这部影片给大家安排过分复杂过分痛苦过分扭曲的一些内容，因此啊可能会让一些朋友觉得他有点乱，他这个情绪啊有些奇怪吧。但是我认为啊，就是只要大家最终能够感受到这部影片表达的对人生的那种无悔和他的对人生的这个信念，对他朋友的怀念，以及他一如既往的宽广的生死观，我认为这部影片对大家就已经完成了他基本任务了。就是更多更准确的啊，这个让大家全部都感受到理解到可能是有些困难，但是大家只要理解到这方面呢，应该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相对比较初步的观影任务吧，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至于这部作品它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具体的故事啊，到底做出了什么具体的表达，就需要大家对宫崎骏的人生啊，对吉卜力的发展，对吉卜力的三大马师其他的几个人，什么宫崎骏、铃木敏夫、高田勋、近藤喜文等等等等这些人的人生啊，他们的故事有相当的了解。这肯定不是这个大众观众能够知道的嘛。啊，就算你是这个吉卜力迷或者宫崎骏迷，可能也知道的不是那么清楚嘛。因此啊，这部电影很显然是非常非常私人的电影，而且私人的程度明显是绝对超过了起风楼和红猪啊，这是宫崎骏从生涯最开始到现在最私人的一部电影。所以说就是他的口碑注定是非常非常两极分化的。我个人给他的分数大概是8分左右。基本上是越喜欢动画越喜欢吉卜力给的分数他会越高。反过来来讲啊，如果你对吉卜力对宫崎骏不是那么感冒，对动画载体不是那么喜欢，但你给的分数可能就比较低或者说非常低。这是我对影片总体的看法。
我觉得可能如果对宫崎骏以前的作品有留下了一定的刻板印象，或者说你会也可能会 不一定给到高分，因为他确实是和以前宫崎骏的作品看下来的感觉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一个是他是非常私人的，他是一种私小说一样的载体，因为在以往的有那么点他自传意义的那些作品当中，他都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用别人的故事去抒发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把自己的形象映入到里面的角色里面去。但是这一部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形象映入到了男主角真人这个形象，但男主角真人的这个角色，他又不完全和宫崎骏的人生轨迹重合的，可以说是基本上不重合吧。因为宫崎骏是出生在1941年，而真人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是大概是有五六七岁的样子了，就所以这个角色反而更接近的是高田勋那个年龄。但是在这个角色当中，宫崎骏他把自己的心境，他把自己这一生的那些纠葛、那些矛盾，都通通通过这个角色给抒发出来。他完全就是宫崎骏一个心境和情绪，或者说一个反刍自己少年时代的那个心境的一个化身。所以，就它是一个非常私人、非常复杂化的一个，包括整个故事的呈现也是充满了他想要说的，但是又隐含在了画面里面的信息，所以会觉得信息量特别大。尤其是在里面有一个情节是真人他做了一个鱼被青蛙吞食的梦境，就我在宫崎骏以前的作品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有文学隐喻性强的一个情节，这是一个在宫崎骏以前的作品里面非常少见的地方。
就是这个影片呢，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晦涩，但是就是我们的职责就是尽我们所能帮大家理清一下思绪嘛。那我们就首先讲了一下总体的观点吧，然后我们就细细的往下掰，好吧？下一部分我们讲一下偏前半部分的观感，就是进入异世界前和进入异世界之后，它的分界点还是蛮清晰的嘛。这部影片前半部分给我的感受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棒。就是在就是我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就是在其他地区其实是早就上映了嘛。我虽然没有去看直接的相关的讨论，但是我去瞄了一下这个评分啊，这个大家一些的什么大概笼统的意见啊，我就感觉哇，评价不是很好的样子，就是不是又做出这个起风了，就这种片子了，或者说像悬崖上金鹰公主那种片子了，是不是老监督这个到？年纪大了，做不出一个比较锐利的片子了，就像这个雷莫米夫在纪录片里讲的嘛。但是我看前半部分的时候，就感觉哇塞，这也太猛了吧！就是我看到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就想，这片子有什么好喷呢？给我的唯一的感受就是，这是真的是一部特别美丽的动画，就是真的是美丽的动画。下一部能把这么多日常普通的内容做得这么漂亮的动画，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就是明显感觉宫崎骏他就是想做这些内容啊，就是甚至说有可能就是为了想画画这些就作画上的事情嘛。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在影片开头啊，真人和他继母和他父亲见面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递行李箱的情节吗？我当时就想说，这个接行李箱然后行走的情节，完完就是全全就是为了让观众看，就是不同的角色。啊，在不同的体态，就是一个角色是正常走，一个角色是拿行李箱走，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哎，这个该怎么走，该怎么上楼梯，该怎么做演技，完完全全就是为了画这些觉得很无聊，对这个剧情几乎没有帮助的情节去看的。前半部分看的巨爽，后面的动画监督啊，就算是有做这种片子的资源啊，但是也不可能把这些资源分配到这么频繁的内容里边了。我想这也是宫崎骏这个身份的人，他这个就是在最后一部片子嘛，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吧，也是这么说吧。就感觉前半部分啊，就是完完全全没得挑，有可能是就是我看过最舒服的宫片的这个开头吧。当然，可能《千与千寻》的开头会更好一点啊。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觉得这部影片前半部分冗长无趣啊，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遗憾的。
因为我听Totoro 的说法，我也感到很好奇。因为你刚才提到作画的问题，我想再拉回一点到这个，就是说剧情上的部分。就是我在看的时候，让我联想到，就是说宫崎骏，尤其像特别你像说那个龙猫，它的开头也是像是一次，就是说搬家嘛，或者说是一次从某一个地方，然后来到一个新的不怎么熟悉的地方生活。然后你刚才提到那种日常性，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本身是建立在一种灾祸之上吧，应该说是。一开头是很震撼的一场，就是说他母亲如何在这个袭击中身亡，然后关于战争的一个部分，然后来到了一个这样相对平和、一个宁静的小镇，似乎好像进入了像你说的一种比较美丽的这种日常的一个情节。那我想请问 Totoro 包括塔塔，你们是怎么理解，就是说这次作品它的这种，就是说这样剧情的铺垫呢，然后跟他以前的这种宫崎骏这样的这种把人物从一个状态抽离开来，把它置入一个新的环境中，这样去呈现一个剧情，你觉得就是说比较来说会是有什么异同点吗？
就是关于影片开头，就是从一个地方啊，我们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在宫崎骏作品里出现过比较多次，第一次是龙猫，第二次是千寻，千与千寻里面也有搬家，第三次是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也是来到一个新的家庭嘛。但是新片的这次搬家明显是和前两次是不同的。关于龙猫的搬家，在这个纪录片里，铃木敏夫这个有给大家讲过嘛，就搬家。在这个宫崎骏和高田勋他们两个人看来啊，其实是一种孩子的冒险行为。而在这个千与千寻来讲，虽然就是千寻并不喜欢这场搬家，但是客观来讲，他是迎来了自己一场人生的这个冒险嘛。但是就是新片呢，它和千与千寻比较类似，就是他搬家之后确实是进入了一场冒险。相对于千与千寻来讲，千与千寻和龙猫来讲啊，另外一个主要的区分点就是。这更多的是来表现的一个宫崎骏自己童年经历的一种情节，在二战时间的一些内容嘛。因为这部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自传作品，所以说他必须要设计这个情节，就是没有太多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吧，有些不太讲理，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这次的搬家更像是逃离灾祸，去做某种疗养。他好像就是一个病人去到了一个医院，他去到医院，他肯定是不情愿、不喜欢医院的环境的。但是在前两次搬家，就并不是他说去搬到了医院去疗养，而在这一次星座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一个身份的不同，就是真人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少爷，在出生的年龄上，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关东大地震，这个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一个日本民族的一个大灾害，导致在战前或者一战后、二战前这段时间，日本进行了一次重建。这个重建也让很多城市老旧的东西都变毁灭、变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现代的那种风景。而他失去母亲的这样一场戏，更像是以一种私人的方式去取代了那个影响全民族的一个灾害，而是以一种个人的灾难去让他去疗养。而除此之外，他这个少爷他也没有经历过这个真正经历过二战的直接的战争的创伤，这也和宫崎骏本人他没什么关于二战的那个记忆是吻合的。就毕竟宫崎骏他其实，我看他写过的一些文字里面，感觉他其实是挺在意自己没有二战这个记忆这个点，而且也会羡慕高田勋比他年长5岁的人会有更多关于二战的一个记忆，然后 某种意义上，这个没有记忆的二战是宫崎骏的一个原点吧，因为他在之后他拼命去搜索关于二战的资料，去看二战的书，其中就包括这个吉野原三郎原作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这个成长小说，也叫教养小说的类型。他在那个时候也看到了这本小说，并且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吧，可以这么说，影响了他一生。所以他去寻找这个关于二战的记忆，去以一种间接的视角去寻找这个二战的记忆，可以说是伴随了他一生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包括他还说过，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和片里面的真人的父亲木圣一一样，是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战争去发战争财，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也体现出来。但是后来在他父亲去世后，他也和父亲有了那种和解的那种心，就是他也去拼命去回想父亲所在的那个年代，通过父亲的视角去回忆那个时代的风景。所以这一部也融入了这样一种非常浓厚的诗人的情感在里面。于是就这一次搬家是一种疗养，然后也某种意义上是通过这次疗养去开启一个新的冒险。这个冒险是他必须去接受某种新的创伤吧，就是他既然没有经历过关于二战、关于地震这些民族的创伤，他好像怀着某种责任心的，就算没有经历过这两个灾害的创伤，也要去承担自己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创伤。
好的，我觉得塔塔刚刚说的真的是非常深入浅出，但然后塔塔说到的这个疗养，开启一个新的冒险，接受某种新的创伤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正好可以衔接到，就是说我们讨论后半部分的剧情，就是说他这个作品的后半部分确实如同就是塔塔说的那样，就是经历了非常多，就是说目不暇接、令人眼花缭乱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情。当然，其中也有很创伤性的东西，也有很冒险的部分。两位可以讨论一下对后半部分的一个理解和想法。
首先我给一个总体的相对来讲总体的对后半部分的看法啊。这部影片后半段的评价肯定是相对分化的。如果不分化，只能说看的不是很投入。就是它的简略、跳跃，甚至于残缺，都是真实存在的。我是个人是承认这一点的。而且这种跳跃、残缺啊，都是很容易是被观众感知到的。这部影片从进入异世界，然后直到真人和年轻的物子，相互分开的时候，其实整体来讲发挥还算不错的。但是随后就陷入了一个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很抽离、很这个跳跃的一个片段之中嘛，给人的感觉差不多就是用后半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讲了三个小时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这个个人来讲啊，就是以我现在的感受来讲，就是大家不做相关的功课啊，然后不去了解相关的信息，并且看的变数不够多的话，你是不太能够搞明白后半部分在说什么的。后半部分从宫崎骏作品的角度来讲啊，因为宫崎骏作品一直以来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容易懂的嘛，大家也习惯了看这样子的宫崎骏作品，所以说他肯定是要承受不小的批评的啊，至少是我在映后已经见到了一两位啊，就是持这个特别尖锐批评的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和我聊了一会儿说，哎呀，这个明显就是拍的太糙，他说是，哎，这里缺两分钟铺垫，说那里缺两分钟铺垫，这里该加一点内容，那里该加一点内容，就是这个他说的对吗？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不同意啊。这部影片的总体片长已经达到了120分钟，在宫崎骏作品里几乎是最长的了，比他长的就那么几部吧，幽灵公主，然后千与千寻应该和他差不多的。你为这部电影啊提出的一个感想就是说，哎呀，他后半段应该多拍一个小时，我觉得这 不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批评啊。更相对来讲，更合理的意见是什么呢？分为两种啊，就是第一种，作品前半部分进行大幅度删减啊，这个，我是不同意的啊。这个前半部分就这点儿，就是为了这点醋包的饺子，那你再去删减，这个肯定不行的。第二种就是你要不要，就是不要拍这么冗长的剧本，这个点嘛，我会在后边的具体情节吧，讲一些看法吧。就总而言之，很遗憾啊。我是觉得这部影片后半部分确实是并不够好啊，它并没有延续作品前半部分的叙事感和完成度，因此这部作品肯定不是宫崎骏作品第一档啊。宫崎骏作品第一档是什么作品呢？肯定是《千与千寻》啊，也和这部作品特别像嘛。因此这部作品无论怎么样啊，它都是《千与千寻》的下位作品。话说的可能稍微有些难听啊，但是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塔塔，你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在后半部分有点把握不住，这一点倒是挺宫崎骏的，因为宫崎骏基本上所有的作品都是前半段一定会尽力做到很好，但是后半段他会编着编着这个故事不知道怎么收场。哈尔的移动城堡就差点不知道怎么收场，然后就通过两个老人上楼梯互相竞速，然后非常慢速的竞争上楼梯这个情节去解决了。然后所以就其实宫崎骏他不仅是一个编剧上前面会被做得非常到位，后面会非常松垮，在演出的紧凑上面也是一样。就你会发现他在前面他会一个他的镜头的一个切换上面，或者说镜头信息表达上面，它是非常有效率，但是后面就会随着叙事节奏慢慢慢下来之后，它的一些信息的一些传递也会没那么密集，后面会有一点点拉垮的感觉，这个是宫崎骏所有作品都会有的情况。至于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也和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没有在宫崎骏里面见过一种像是文学领域的一些意象出现在里面，很少见过。结果在后半部分可以说是有隐喻的东西充斥了很多，然后这些隐喻是什么，他并不告诉你，或者说我并不告诉你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个影片在后半部分又不断的去发出提问，这个提问又没有答案，这个答案只能是一个无底洞，只能让观众去自己想，于是就会很容易导致人，观众在看的时候就跟不上影片的思维嘛。刚刚 Totoro 说宫崎骏以前的作品是简单易懂，这个确实就是这样。毕竟在他以前的作品里面，我觉得提什么什么，他的作品有什么隐喻，这点是挺无趣的。因为在很多时候，宫崎骏他画这个东西，他凭借的是一种创作者的直觉，或者说他更想要的去呈现一个精美的画面，他想要让这个画面尽善尽美，而并不是说我在这里藏有了某一些画里有画的信息，而是我只是想让你很表面的看清楚我画的这个东西。这个美食有多好吃，画的这趟冒险有多刺激，它是以前的作品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现在这一次感觉不太一样。
根据刚才两位的讨论，也算是从某种角度回答了一些我观影后的一些想法和感觉吧。因为我当时是在日本这部电影刚出来没几天的时候看的，当时那个，你们知道，因为一开始这个作品在日本也没有任何宣发，然后前几天的话也没有很多网上的讨论，所以我进去看之前是怀着一种，就如两位所说，是看以前宫崎骏的作品，那就是很闲暇的一个想要看一个童话故事那样的一个感觉去看的。因此，就是说怀着这样的这种预设，或者说塔塔君说是刻板印象去看的，反而令我就是很震惊。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它会是一部影迷很喜欢的一部宫崎骏作品，因为站在一个自称为影迷的角度，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觉得 Totoro 一开始讨论的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是说 这部作品会让你感受到他想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内容。因为我觉得其实从影迷的角度来说，很多迷影的人他可能看电影不是为了要接受很多的一个讯息，他也不是特别在乎叙事的这个完整性。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这个高低之分，并不是说叙事电影或者说就要低一层，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影迷很多时候对电影的期待可能是一种更直接的一种对你情感上的一种冲击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就像Toto一开始说的，他没有在这个主题上或许说很多的，比如说关于铃木敏夫说到的孤独的活着啊，或者无悔这些，但是他是很直接的从情绪上让我其实看完之后就感觉到很多和人生相关的一种触动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还是我对后半部分还挺喜欢的。所以关于这点，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在日本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是不太爱看这个动画电影的，尤其是不太喜欢这个像空气一样的宫崎骏，因为觉得好像有点小孩。但是在这部片子看完之后，他们反而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然后重新开始去挖掘宫崎骏之前的所有作品，就是他们从这部作品，他们好像真的可以得到一种特别强的触动，然后愿意去从有点像人生电影的角度重新去挖掘这个导演以前的一个叙事吧。我觉得这个反而表明了，就是说并不是说直接这种情绪的这种作品和叙事的电影是冲突的，反而它在一个作者的序列里面，它或许是一个互补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像刚才两位说到的，它有很多意向性的东西，它属于是那种有能指但是它没有相应的所指的这样一个有很多的符号，但是我们不要从符号的角度去理解那些，就单纯的去看它感受它，或许可以得到更加直接的冲击吧。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对，
我觉得刚刚说的可能反而是从他以前的作品和现在的新作找到了一个共性，就是我觉得宫崎骏的作品一直就是以一种情绪上出发的，或者说以一种直接的直觉上的一个出发的一些作品，就只是在以前来说，这种直接的感觉它是一种对这个比如坏人很坏，好人很好，但是坏人和坏人打在一起打的刺激，这样一种非常直觉般的这样一种故事，它不是一种叙事，不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一个戏剧系统，它就是一个从直接感官上的一个感觉的故事。从这一点来说，宫崎骏的作品一直倒是没有变化。
两位老师就是从情绪的这方面开始就是讲了这个观点啊，就是也是和我之前接触到的那位朋友不同嘛，因为他就觉得就是这个故事讲好了就是讲好了，讲不好就是没讲好。但是呢，在我个人看来啊，就宫崎骏这部作品，他其实并不能说是故事没有讲清楚，我反而觉得这是宫崎骏少有的故事讲的相当清楚的一部作品，但是他就是对观众的就是知识储备要求稍微高一点。就是我在后面会慢慢向大家聊这个观点。截止到目前的讨论，我们可以说你没看这部电影也可以这个听我们这部分，因为我们剧透的内容基本上很少嘛。但是后边确实就有很多剧透了，所以在这里也是再警告一下大家。后边我们就慢慢和大家拆这部电影。我们首先从一个简单的方向开始讲啊，我们首先从角色开始讲。就这部作品虽然很难，但是非常奇怪的啊，就是官方对这次解读的各方面信息的提示其实是相当多的。以前你很难看到就是有这么多的就是对解读作品的提示。我觉得也是因为官方从各种自己看也好，包括观察日本那边反应也好，觉得就是有必要对就是观众一些引导，所以说给了我们很多提示，也是借由官方提示我们才能想清楚很多事情。首先和大家聊一个前置的知识啊，就是这部作品里的主要角色都是有直接原型的。真人肯定是宫崎骏自己，苍鹭就是铃木敏夫，里边的塔主大伯父就是高田勋，雾子 木子奶奶就是保田道士，就是吉卜力里边的色指定，宫崎骏专门为他写过一篇文章的那位。火美那就是宫崎骏的母亲，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就是直接把这个角色都给分给我们了。以前我们还要猜一猜啊，这次都直接告诉我们。在这些角色里边啊，我从两个角色开始聊啊。首先我讲一个我认为印象最深刻，同时啊也是塑造最棒的角色，这部作品里边啊，那就是雾子奶奶。也就是原型是保田道士的那位，在异世界也非常英姿飒爽的一位女性，在宫崎骏作品中啊，就是自《天空之城》以来啊，往往都会有就是年长者怀念自己年轻时光的那种，就像《天空之城》里面的老婆婆，她的飞行船的上面会有自己一幅年轻的雕像，但是啊，宫崎骏以前的作品从来没有过就是老人变年轻啊这个情节，从年轻变老头的有啊。但是从年这个老头变年轻的可一点没有啊，但是这一部作品却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和之前的不同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在本作之中啊，就是雾子奶奶变成了就是那么英姿焕发的模样，而且她还是照顾那个在作品里被称为哇啦哇啦那些小精灵，其实就是人的灵魂的嘛的人，和这个设计相同的角色就是真人的生母，也就是。火美嘛，他们会出现这种异常的设计啊。我认为啊，它主要还是宫崎骏的私人的心愿。宫崎骏在纪录片里边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这个就是在看到母亲的时候，希望她还年轻美丽。"一些朋友可能觉得说啊，宫崎骏这个恋母癖啊，这个是不是展现他的恋母情节啊？其实我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起码重点并不是在这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宫崎骏，他是希望人在死之后啊，能够以自己青春美丽啊最美好的一面，就是展现在这个大家面前。和这种想法比较类似的啊，就像美剧这个《绝命毒师》里边这个老白和他儿子，聊天的时候会说这个我父亲临死之前给我留下了非常差的印象，我不希望你记忆里的我是这样的我。宫崎骏希望啊，留给大家的记忆里的。他的母亲、他的同事、他的战友，以至于他自己，都是这种年轻的、非常有活力的、非常英姿飒爽的模样。这是他一种非常朴素的心愿，也是他的生死观的一种表现。就是也是因为这种表达的愿望吧，就是让火美这个角色，就是他母亲这个角色看着怪怪的，因为他母亲这个这么年轻，就是和真人一样小，但是在物子身上，他就表现得特别好。物子的这个言行啊，他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啊，给观众特别深刻的印象。对，关于物子奶奶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也是非常反直觉的点啊。对于一些常见的异世界冒险故事，一般来讲都是私人的故事，对吧？就是都只有主角一个人啊进入冒险，主角或者他的小伙伴进入冒险。但是这次为什么是主角和一个老太太进入冒险了呢？就是进入异世界了呢？就是我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惊讶，就是看到，真人决定进入塔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又是常规的套路，主角要进入异世界了。然后发现，哎，物资奶奶你怎么还跟着他？哎，你怎么还抱他腿？你怎么还不让他走？哎，你在这儿这个耽误，你不要耽误大家的事情了，好不好？这个真人马上就要进去，你个这不是属于你老太婆的故事，你老太婆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要进来？你为什么要这个和真人一起这样子啊？啊，然后看到后来，就是看到进入异世界，这个她变年轻了，就是一个女性变年轻了，然后还在保护着真人，然后特别是真人在和她分开的时候，就是直接和她拥抱，非常直接的，就是表达了她的感谢。我就觉得啊，我当时的在影院里第一想法是啊，原来物资奶奶死掉了。当然，这个最后是物资奶奶复活了，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物资奶奶死之后嘛，她进入了这个世界。我回去。看了一下纪录片嘛，然后发现啊，果然这个宫崎骏直接说了，说是这个雾子奶奶原型就是保田道士，因为宫崎骏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去闯异世界，这个异世界的塔就是吉卜力嘛，一个人去闯动画业界，去闯吉卜力太让人害怕了，说得找个同伴啊，同伴就是自己熟悉的保田道士女士，就觉得说啊，果然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果然是要和自己的同事这个表达一下对自己同事的谢意。表和自己的这个曾经的战友，这个非常正式的告别嘛，在作品里边， 总的来讲啊，宫崎骏是想在这部作品中和自己的朋友啊、自己的亲人啊、自己的战友重逢，并且安葬他们。因为时间有限啊，而且影片明显是有着其他的任务，所以说各种设计会显得啊很粗暴、很那个、很直接。其实一般来讲，就是这种身份对应上的设计，我们会想啊，为什么你不藏一藏这个老奶奶身份？啊，为什么这个突然和老奶奶就认出来了？为什么怎么地？为了这个增加影片的可看性是很有道理，但是对于宫崎骏来讲，他的时间不够了，他认为他自己必须要在影片里边直接没有任何偏差的向自己朋友道别，表达感谢，然后和他们做一个最后的诀别。这个是就是这部影片啊很多地方跳脱的一个部分。因为宫崎骏和宝田道士他们的之间的情感啊，相对来讲非常简单，因为他只是同事嘛，所以说处理得非常出色、漂亮、简洁，因此他塑造得好。但是宫崎骏对自己母亲啊，对高田勋的感情就太复杂了，所以说你总会感觉一部分地方非常非常奇怪。我们接着说这个宫崎骏的母亲，也就是本作中的火美啊，火美这个角色的困境。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宫崎骏对自己母亲的认识啊，已经非常稀薄了。宫崎骏的母亲是83年去世的，我没记错的话，到现在应该已经41年了。而宫崎骏第一部被大家特别熟知的作品是《风之谷》嘛，84年的。也就是说，宫崎骏整个辉煌的生涯，就是他主要的工作成绩，受到广泛赞誉的40年生涯，其实他母亲是完全不知道的。他母亲是怎么评价现在的他？怎么评价他这个后面的动画生涯？怎么对当今的他做出一些表达？就宫崎骏都是，就是他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了。因此来讲，宫崎骏没有一个赋予他母亲一个人格的办法。所以说，你会觉得火美这个角色啊，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嘛，这个角色好像内在是空的。我认为就是这样子的，火美这个角色，他就被那个宫崎骏称为这个母亲啊，但他其实是宫崎骏自己。一些火美关于火美的一些情节，比方说火美向大伯父，也就是宫崎骏的母亲向高田勋道谢，火美也就是宫崎骏的这个母亲在影片最后说一我为什么回去？因为我回去要生下你。这其实根本就是。宫崎骏他自己不好意思向高田勋直接道谢，他要自己母亲啊，高田勋道谢。宫崎骏对自己人生无悔，他自己说出来太难为情了，那怎么办呢？啊，让母亲代替自己说出来。所以说大家会觉得真人和火美的关系是有点怪的，因为真人火美他就是宫崎骏自己了。最后一个角色就是大伯父，也就是高田勋这个角色和其余角色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在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这部影片讲的是，曾经垂垂老矣的人在自己死后世界里重新变成年轻人的故事。但是大伯父大概就是也就高田勋嘛，啊，大家可以在影片里看到，高田勋他依然是一位老人，而且恐怕比现实中的高田勋还要老啊，真的是垂垂老矣，疲惫不堪啊。那这个角色真的是高田勋吗？我是不同意的啊，就是虽然宫崎骏和铃木敏夫啊，他们从各方面啊，就是包括这官方纪录片啊，他给出的观众的指示都是啊，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高田勋，但是我个人并不同意啊，我认为他更接近于什么？更接近于宫崎骏心中的所谓高田勋阴影。简单来讲啊，就是在宫崎骏看来，就是在故事里的高塔，故事里的高塔是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它直接的代表吉卜力，其实更宽广的就是动画业界嘛。在吉卜力和动画创作的高塔之中啊，高田勋一直在这个以自己的精密的方法论，理性的创作着作品。正如就是那个大伯父在塔顶嘛，在那小心翼翼的那个敲积木，费尽办法只换得了积木一天的安稳，表现了宫崎骏心目中啊，高田勋他创作的一种如履薄冰、一种战战兢兢的一种感觉。大家可能不同意啊，但是在宫崎骏视角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高田勋的创作论啊，它如同自然定律一般，自然界它有美好的部分，但是更有着残忍的部分。宫崎骏啊，他对高田勋作品中的残忍部分，他一直都是耿耿于怀，就是并不同意的。最明显的就是40多年前他们创作《3000里寻母记 的时候啊，在宫崎骏看来啊，为什么马可要一直找不到自己母亲？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要受到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就是对于宫崎骏来讲，他当时不能理解，也许在2年之后，他创作这个《未来少年柯南》的时候，也许他了解了，但是我认为他在内心深处依然是不认同的。他就是认为，就是这种方法论下的东西嘛，对创作者太过残酷，对创作者也太过严苛，相对来讲会让创作者处于一种很痛苦的境地吧。就是他会认为高田勋做作品很痛苦，所以说在高田勋去世之后啊，宫崎骏会说啊，太好了，高田勋他不再需要为这个制作作品烦恼了，他不再需要制作作品了，他也会说这个梦想都是被诅咒的嘛，有这些感慨其实就是这相关的。但就是这个角色呢，就是大伯父这个角色创造出来是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其实就是为了讲这个高田勋和这个宫崎骏的一个和解嘛。其实我们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就是宫崎骏总是说啊，这个我要安葬高田勋，我要这个祭奠高田勋。实际上，说安葬和祭奠这是一种过分抽象的词啊，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在内涵。但是实际上，宫崎骏想在这部里对高田勋讲的话是很明显的。简单来讲啊，就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宫崎骏自己和残酷现实的和解，就是宫崎骏逐渐能够接受这个高田勋作品里的比较残酷的东西了。就像真人他在最后对那个大伯父说的嘛，就是指自己头上脑袋上的伤口说，说就是这个是我恶意的一部分，就是以及这个本片中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啊，就是这些细节讲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读者的重大的误解啊，就是所以说我就不做直接解读了，就是大家需要多看两遍自行体会嘛。最典型的就是真人埋葬鹈鹕的情节，那部分仔细看你就大概知道宫崎骏在这部分想讲什么了。第二点就是宫崎骏彻底放弃了高田勋对作品的理性构建，就是鹦鹉国王为什么到最后直接砍掉了那些积木呀？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我就是这么干了，怎么对吧？这其实也就是之前讲的这个塔塔讲的，就是宫崎骏作品中后段嘛，并不是那么讲道理的，就是需要向大家忠实指出的是啊，就是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宫崎骏新的感悟啊，无论是宫崎骏和现实残酷现实的和解，还是和放弃高田勋这个创作方法论的问题啊，都不是说到这个2020几年才这个鹈鹕冠顶怎么怎么地了，而是宫崎骏和高田勋分道扬镳之后，也就是1986年之后，他作品中就已经是这么回事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我觉得单纯就是因为高田勋还在世的时候，这番话他没办法直接向高田勋讲出来，只能借助作品创作这样一个他认为非常特别、非常特别的这个地点啊，来向高田勋这个讲述出来，就是也是一种他本人的一些非常含蓄的表达吧，而高田勋本人他真的像宫崎骏想象的那样疲惫、矛盾、困于创作之中吗？我本人是持保留甚至说反对的态度啊。但是除去宫崎骏和铃木敏夫之外啊，就是再也没有更了解高田勋的人了，就是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了。大家理解，我在这边讲了三个角色吧，就是在这三个角色你。物子奶奶、宫崎骏的母亲，还有高田勋，你只要理解了这三个角色的话，对你理解故事剩余的内容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我觉得托托罗说的非常好，就我也自己很有启发。我感觉我就补充一下吧，就是托托罗里面说的一些人物，我稍微也做一些补充一下。就是首先是他说物子奶奶的原型应该是保田道士，保田道士这个人我也稍微说一下，他是和高田勋、宫崎骏一起都是最早出身东映动画，而且也经历过了东映动画最早期在制作动画电影的那段年轻的时光，就包括高田勋首部导演作品《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险》，他也有参加了。后来 可以说是吉卜力基本上每一部作品它都有作为这个色彩上的一些工作，色彩上的主创的一些设计它都有参加过，从风之谷到那个起风了为止。因为宝田道士他是在2016年的时候逝世的。我刚刚也顺便看了一下新闻，宝田道士的逝世也促成了宫崎骏想要去就是复出的一个原因，就正好对上了 Totoro 说的他想要去通过这部作品去埋葬他的战友。然后还有就是 Totoro 说到他不那么认为舅公就是大伯父是原型是真正的高田勋，而是高田勋的阴影，这个我也是同意的。不只是从解读角度上来说，首先是目前说高田勋是大伯父的原型这个信息最早就是从纪录片放出来的，这个纪录片也其实虽然说是 MHK 电视台出品，但其实吉卜力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有那个铃木敏夫去操守，也就是说铃木敏夫他其实做了一个把关的一个作用，就是他会引导观众去解读里面的信息，他会在宣传方面去引导，比如像是海报上的宣传语他都是由他来拍板，比如像是配音的选角基本上都是他来选，可以说是纪录片的主要指挥者。所以说纪录片里面这个作者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但是他不一定是代表了他整个思想，而纪录片也是有选择性的去放出一些信息，他去让你从一个更下沉或者说更捷径的方式去解读这个作品，所以这也是一个宣传上的作用。所以如果真正要看清楚他作品要表达的什么，我觉得还是以独立的作品去看，这是我想要说的。
谢谢两位的这个精彩的分析啊，尤其是托托罗的解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详实详细，是真的是吉卜力的专门家才能给出的解读。尤其我觉得即使我对他的这个吉卜力这些人的关系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有像托托罗聊到比如说他觉得时间不够去说他的这些和老友之间关系的这种急促感，我觉得也是我在电影中通过他的这种情绪可以体验到的一种很直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即使你作为一个观众没有这么直接的这种专业知识，但是你也如果他是一个足够好的表达的话，其实观众是可以从某种方式去直接感觉到他情感的那部分。所以就是我觉得听托的讲述是真的非常的茅塞顿开吧。然后我也觉得塔塔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要理解这样一个点，就是说电影它并不是一个两个小时的一个作品，而是一个从很久之前就开始到荧幕变黑之后还在继续的这样的过程。就像塔塔说的，他的这个如何在前期去做宣传，后期去做一定的引导，都是他电影观众去理解电影的一部分，所以他也是电影组成的一部分，你不能把它和电影分割去看。那我觉得其实这里有个时间点的问题是很重要，就是说当初这部电影作品刚刚在日本发行出来的时候，他做的一个特别反常规的操作，就是零宣传模式，他只有一张就是说这个青鹿的脸作为一个海报的一个视觉，然后他也没有除了时间上映日期和这个吉卜力宫崎骏的名字之外，也没有过多的这个宣传语和这个宣传工作，甚至他在这个刚刚在日本上映的期间，他连这个日本院线常会使用的这个叫 pamphlet， 就是说这种宣传用的小册子，他也是不发售的，他没有任何的对于剧情对于任何这个作品内容的解释。那么直到可能电影在日本上映过几轮之后，他才借由这个 NHK 这个平台 放出这样的一个解释性的一个这样一个纪录片，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纪录片对于我们，尤其是像托托的刚刚解释的那样去理解这个作品是非常有助益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当做是为了就是说纪录片而生的一部电影，就是说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观看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放轻松，并不一定要承担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包袱吧，我觉得。但是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个从一个怎么说吉普力业余观众的一个角度去观看的，可能不知道托托会不会觉得这个有欠妥，但是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对。
好的。关于这个点呢，塔塔君和麦穗老师讲到了非常关键的点嘛，就是起码我理解的这个作品的点嘛，就是可以说就是结合了很多场外的东西。其实一部电影就是如果它的基本理解都需要场外的话，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原则，就是可以这么说，可以说的这么直接点嘛，可以说是不好的原则。但是这部作品相对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像在日本。刚上映的时候，它缺乏很多引导。这个时候，在日本那边，包括日本吉卜力除，他们对这个影片做出来的解读就和官方的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不一致。像这个日本这个顶级的吉卜力除这个城堡老，他就说这个新作就是这个《失物之书》的改版，其实完完全全错误。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大家可以。放轻松啊，就是普通影迷来讲可以放轻松。你看看，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故事理解成完完全全不同的模样？就是关于《失物之书》的解读呢，我们到最后边讲具体情节的时候会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影片的解读，大家不必拘泥于我们啊，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理解，看到不同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上起码是体现的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别明显。好的，角色部分我们先到这里。然后，在有了前面的一些角色上的铺垫之后啊，我觉得，可以和大家聊一些具体情节的了。因为我想直接和大家聊具体情节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们就开始聊一些作品片段吧。我想讲和大家聊两个片段吧。首先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片段，就是为什么最重要呢？是因为。从作品理解角度来讲啊，这个片段是最难理解的，也是或者直接就说它就是最难的片段。对于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来讲，肯定不是说听这些个就是作品相对泛泛而谈的讨论的，我们肯定要把最难的部分给大家尽我们所能讲清楚。那么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呢？两位老师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就是你最不懂的部分是哪里？
最不懂的部分可能是他最后进入塔最顶端的那个，就是伯父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是一个大平原嘛，但是进入那个房间之前，他通过的那个隧道，那个隧道是一个既不像是大正明治时期的那种仿欧风的那种日本的建筑，也没有那种和风完完全全的和风的建筑，它就是一个非常现代，感觉像是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通道，它是一个非常冰冷的那种通道，在这个视觉上的设计，我觉得是非常的突兀。这一点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目前来说，我还是没想懂为什么还要这么设计隧道。毕竟在宫崎骏以前的作品里面也有出现过隧道，比如就是《千与千寻》，通过隧道另一边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异世界，就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但是。在那个隧道是通过的，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一个仿欧风的一个建筑，而这一个就好像是一个来自未来的一个通道一样子。
因为刚才在聊天中，你们可能也感觉到，其实我不是很期待，就是说要去懂一个电影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我可能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它是很迷人的一个部分。包括我跟我一些朋友讨论过之后，我们也觉得就是说不需要懂它，但是真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进入这个真人进入这个可以说王者世界之后，他好像经过一个。好像陵墓的一个门一样，是吧？它上面还写了一些这种文字， 什么学我者死之类的，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建筑，然后这个建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然后未知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好像理解它，非常直接理解它，它就是一个死亡的标记也可以，但这个东西它到了之后也没有出现过的，我就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是在这个叙事中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建筑，然后你觉得它好像是非常重要，好像它背后有很多谜团的时候，它之后再也不出现了。这点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吧。
好，谢谢两位老师。我首先聊一下两位老师说的这个片段啊。首先是塔塔说的那个通道的片段，那个通道是不是就是真人好几次走过的，就是会像那种发光的走廊一样，会发闪电的那个，就是这个我想连着说一下吧。就是在从真人进入这个塔主所在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啊，他是首先他会经过一个像长廊，就是有各种一连串拱门。原谅我不太找得到这个合适的形容词啊。这个一连串的拱门，就是那有那种阳光很强的这种斜照的这个光线过的一个房间吧，很大的房间。然后又经过了那一个就是有着闪电的那个门。其实首先是那个长廊的房间，它其实是《三千里寻母记》里边就有的一个场景。他在《三千里寻母记》里是马可做梦，梦到自己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会就是展现的一个场景。它其实也是这个一直以来它的意涵就是连接所谓现实跟死亡吧，或者说连接两个不同世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那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那种会发闪电的那种走廊呢，我认为它是天空之城。
那个进入天空之城那个云雾的那个时候是吧？
对对对，就是那个闪电嘛，有金天龙刷刷刷，我觉得是一种辨识吧。它确实是风格和之前宫崎骏的这个场景设计不太搭，确实是有那种感。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这个 Massey 老师讲的那个点，那个点确实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含义啊，确实就是属于这个大家就是简单的场景设计，不需要做太多解释的啊，确实是像这个麦斯老师说的，说很多事情不需要你懂嘛，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很认同。我个人呢认为这部影片最最难理解的，特也是这个我看完首映之后和其他朋友交流，他们问过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夏子的产房这个情节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主角真人的继母在异世界里躺在一个像一个所谓产房里边，然后周围全是那种小像纸人一样的东西，就那一段戏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觉得这个有人能看完之后就对这一段有清晰的认识啊，起码我们当时首映出来之后，一批人都不太理解这个到底什么事情。我简单讲讲我的看法啊，这个情节啊，从失物之书这个的讨论角度来讲啊。失物之书是能够给这个情节一个特别好的解释的。失物之书和宫崎骏的这部作品是特别特别相像的，各种情节啊，就是从头到尾各种情节。就你看过，你如果先看失物之书，然后再看这个宫崎骏新闻，你会觉得啊，这不就完完全全就是这个改编吗？这不一模一样吗？再拿失物之书里边啊，失物之书的主角他面对这个异世界的神，他要做出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出卖自己的血亲，来成为异世界的王，也就是在这个宫崎骏新片里面，他要这个搭建自己的世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这个要保护自己的家人，保护自己的这个血亲，但是代价就是他要受到异世界神明的诅咒，非常痛苦的过完一生。这个是失物之书里边这个情节。按照失物之书的角度来理解，夏子的产房明显是什么？明显是。真人他如果为了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更好，为了如果光想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他就要献祭掉自己继母肚子里的孩子。这其实就是失物之书角度给出的对这段剧情的解释，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沉重的嘛。因为真人他讨厌这个孩子，然后他又在异世界面临着我想自己过一个世界，我不想回到原来世界这个选择。就是他就会有这种两难抉择嘛，就是为了这个两难抉择设计的这个剧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剧情你会感觉啊，这个解释的还是蛮不错的嘛。但是问题就转折就来了，失物之书在这个点上解释的很好，但是在其他点上解释的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失物之书里边他的反派也就是异世界的真正主人扭曲人， 也就是如果对应到本部作品来讲，也就是这个高田勋大伯父，就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反派，他相信这个人性天生就是恶的。但很显然，高田勋并不是这样的人。宫崎骏就算在本片之中确实是某种意义上攻击了高田勋，但他并不想把高田勋丑化成那种角色。很多很多人，包括日本这个那些吉卜力厨，就是通过失误之处对本作的解读，就包括刚才那一段对夏子的产房的解读，我认为是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宫崎骏很可能他都没有看过失误之书，然后他做出来这部片子，一堆观众觉得说啊，你肯定是照着失误之书做的，那我们就按照失误之书来解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我是坚决不认同的啊。我说一下我另外的解释，简单来讲，夏子这个角色就是刚才那一段，我们不是讲了很多人的原型，就主要角色都有原型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夏子你找不到夏子的原型？就这部作品里有两个母亲，宫崎骏的母亲竟然有一个这个活美当做原型，那宫崎骏另外一个母亲她原型是谁？宫崎骏他又没有两个妈妈，对不对？那么夏子原型是谁呢？夏子的原型我认为是动画，是作品，是对作品的评价。真人是读了《你想活出怎样人生》这部作品之后，决定去接纳自己的继母，就是决定扛起自己人生责任，成为自己继母家庭的一部分，不再任性，不再逃避，就是进而选择，主动选择进入了这个异世界。而相对来讲，宫崎骏他是看了就是《冰之女王》，包括看了这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些作品之后，决定走上动画之路啊，也就是所谓的进入了这个异世界的高塔，追寻自己继母的过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这个追寻一部好的作品的过程。夏子在夏子的产房里边，夏子的母亲，就是这个夏子拒绝，包括甚至说辱骂真人。我认为这是宫崎骏自己的作品不受好评、被否定，制作作品的方法论，这个笼罩在高田勋的这个阴影之下，所处的一种矛盾的状态。他这个距离自己梦想中的作品遥遥不可及的那种心境吧，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就是包括这个具体的情节来讲啊，就是真人和夏子，他不是在那个房间里边，每个人都被这个身上贴满了那个好像有粘性的那个小小纸人，就像《千与千寻》里边千寻和白龙那一段一样，对不对？我认为他就是在讲《三千里寻母记》里边，就是马可和自己母亲始终没办法拥抱的一个事情一样，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设计。为什么不能这么设计？是因为为什么不能这个设计呢？当然是因为异世界的主人不让了，当然是因为高田勋不让了。他就是这部，就是这个情节，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啊。简单的讲，这是我的理解啊，就是在高田勋阴影解除啊，宫崎骏找到自己的路途的时候啊，就是夏子，也就是宫崎骏心目中的自己的作品，也就和宫崎骏自己一起回到了现实。这是我对这部分情节的理解。
我这一部分，我当时看的是，因为他那个厂房里面有个纸条飘的那个画面嘛，那个画面，因为他在画面信息量是非常复杂的，其实让我当时我想起的是《千与千寻》里面后面那个纸人，那些纸人，他作为一个诅咒一样的东西去贴在主角身上，那种感觉是挺像的。毕竟在这里，那些纸条它更像是头发，它像是那个夏子的头发的延长，它去好像一个诅咒一样，一个母亲的诅咒一样贴在上面。然后在尤其这也联想到了关于这部作品，它是其实是有三个母亲的设定，一个是生母，一个是继母，一个是异世界里返老还童的生母。可能做一些联想，就是也想到了四山修斯说过一个三个母亲的观点吧，就认为母亲有三个，就生母、养母，还有户籍上的母亲。毕竟，真正的母亲和观念上的母亲完全就是两个人。观念上的母亲是一个更加普遍意义上的母亲，她更像是一个视万物平等、包容一切的一个大母亲的一个形象，就像是纳乌西卡那样子。 在我看来，在宫崎骏的作品里面，经常会呈现各种各样的母亲的形象，然后这些复数的母亲会呈现一个复数的状态。
谢谢两位在这部分的分享。因为说到这里的话，我也很希望问两位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说宫崎骏的这种怎么说，他对性别的这种刻画吧，想听听两位的意见。因为宫崎骏我们众所周知，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画这个女性的这种主角的一个导演。然后我读过的一个比较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可能是日本宅文化圈的一个观点，然后在这个有一个电影理论学家叫这个托马斯拉马尔，这个人他写过一个书叫这个 Anime Machine 嘛，然后他在里面他基本上是援引了日本这个宅文化圈的这样应该是一个常见的话语，就觉得就是说宫崎骏的这种刻画相当于是男性还是需要借助技术来进行他的这个行为，但是女性她本身就是技术本身，所以她的女生是更通神力，更接近于一种超自然，或者说超自然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自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想象比如说纳乌西卡它里面的这种生态系的这种科幻的这种倾向。所以说就是说他们的一种观点，就是说宫崎骏的矛盾性在于他的女性一方面是他寄托的是一个非常就是说神力的一个角色，另一方面他也是被物化的，是作为一个技术本体的一个技术物的这样一个形象存在。当然这个只是 Thomas Lamar 这个学者的一个观点，他结合了可能一些日本这个宅圈的话语。在这一部里面刚才两位都提到很有意思的这个产房，包括他对于母亲之间的关系，他和母亲这个腹里的孩子关系，包括他提到了这个就是说四山修斯的三个母亲的关系。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在这部作品里面觉得他对这些女性角色的刻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符合就是托马斯拉马尔说的这种观点，还是说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同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从某种角度上，这个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作品的话，那他就是他本人这个一生的这个人的这种倾向的延续，那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还是想听两位从更专业的角度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也是我先稍微讲一讲吧。首先关于宫崎骏作品里的女性，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这个很难说是这个一两个方针能说明白的。起码刚才这个你说的这个其他人的观点啊，我能举出明确的反例啊。就像在哈尔一诺城堡里边，就有神力的人他是男性，但是这个主角就是作为一个主角是冒险，他是一个女性，对不对？就是你如果拿那一套套一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逻辑会有些混乱。我们讲具体例子吧，就是先我们讲新片，就是宫崎骏这个你想活着怎样人生里边女性表现。
对，
你想活着人生里边的女性表现，她最花笔墨的就像我之前讲的这个物子的奶奶这个女性啊，她宫崎骏描写的重点明显就是和之前我们讲的有所不同，她就是刻画于这个女性的这种美好的这个也非常美好的一面，她非常青春的一面嘛，就是她这个青春和我们常见的日本动画讨论里的青春那个是不一样的，是那种有活力的这个人最美好的这个岁月，最美好的这种状态。
我个人感觉的话，首先是这个观点，我觉得 其实怎么解释都好像有道理，因为就算是在作品里面没有神力的女性，她也可以被解读成有让一切回归原始或者回归原始最美丽的状态的那种所谓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一定是一种神力，也可能是一种影响力之类的东西。反正这个我觉得这个解释像是你说它对嘛也可以，说它不对也可以。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宫崎骏里面的女性角色我觉得并不是单一的，然后他也确实是有不断去思考自己对女性角色的刻画。首先是纳乌西卡这种确确实实就是非常经典的宫崎骏的女性形象，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宫崎骏的母性角色的一个象征。他可以包容一切，他可以妩媚一切，那些丑陋的东西他可以好像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去关照着他，去包括蝗虫，包括丑恶的人类，他爱着这个世界，好像是他为这个世界献身一样的一个圣洁的母亲。当然这个是风之谷的电影里面所呈现，在漫画里面对纳乌西卡的形象就更加多元了，就是因为风之谷电影它只讲到了漫画大概是前两卷的那个故事，后面漫画还有五卷的内容，到进推故事推到最后会发现纳乌西卡也进入了一个绝境，就是他被这种母性的一种光环去陷入了其中，他开始质疑母亲是否也反面是就是在这个平等的看待一切的反面就是一种控制一切的可怕的一个力量，他会去看待这个东西。然后后面的话，宫崎骏确确实实也一直在去描绘一种他认为精神强大的女性，然后这个强大的女性就像是红烛里的那位年轻的女孩叫菲尔，菲尔她的气质是红烛面对她个男性气质是很明显是失势了，就是他没办法去把握菲尔的一个动向，他没办法去把握，只能乖乖听从他的话。宫崎骏也确确实实想要描绘这样一种强悍的女性，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可以说是他对女性是有一种慕强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这样子说应该是没有太大错误的。然后后面的话他会渐渐的去想要去描写他不那么喜爱的那种女性的角色吧，就是说就比这个典型的角色就是千寻还有波妞。千寻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小孩，他一登场的时候并不符合宫崎骏喜欢的那种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干，他有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一个形象，千寻在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慵懒的一个形象，完全没有像以前的孩子角色那样那种活泼的力，他想要去逃避一切对他来说陌生的东西。然后后面的是这个波妞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子，他有一些孩子的天性，这个天性的另一面也可以算是一种未经雕琢的一种纯粹的一种人性，它可以是一种未意识到自己在作恶的一个人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有自私的一面，它会去按照自己想要的意思去做自己的事情，包括引发海啸，包括就算引发海啸也要去见男主角中介一面，这种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自私的事情，它引发了灾难。所以在这一部里面宫崎骏也描写了一个有点自私的女性的一个形象，在我看来宫崎骏她的女性形象是一直是有变化的。
嗯，好的，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总体来讲这个塔塔就是把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说的蛮好的，就是首先关于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啊，就是日本动画就是或者说动画本身啊，它就是一种抽象简化的这个艺术嘛， 因为动画它要用比现实事物少得多的信息量去表示同样的事物，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讲，动画在表现女性美好的时候，它就已经和所谓的这个物化女性，所谓的把女性简化，有一种，你不能说我把它完完全全摘干净的这个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思考的一个点吧。具体到宫崎骏的生涯来讲，宫崎骏是非常，本人是非常非常清楚这方面的这个联系的。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在《风之谷》漫画绘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纳乌西卡在宫崎骏心中是具有非常非常特殊地位的啊。但在这个《风之谷》漫画中后期，就是宫崎骏为纳乌西卡画海报的时候，有一张海报，你们现在去翻《风之谷》这个第7卷还是第6卷前面这个附的海报，也有他的。就是有这个纳乌西卡光着膀子的这个海报，就当时这个宫崎骏画完之后是，哎呀，这个对自己非常不满意的，他自己认为啊，这个对纳乌西卡是，不尊敬不那个，或者说有些不太好的表现的。但是就是具体到当年具体的那个文化场景啊，具体的这个，特别是纳乌西卡这部漫画，它本身也是有着很强烈的商业属性。某些这个表现，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错误的。就是然后到新世纪而言啊，就是在纳乌西卡漫画结束之后，到新世纪而言，正如塔塔所说，我们可以明明显显的看到，这个宫崎骏在女性表现上的特别的注意。比方说千寻，他就画成了一个，就那个小细胳膊细腿，你就感觉和之前所谓的一些异化表现完完全不沾边。然后，在《哈尔的移动城堡》里边，这个女主角直接变成一个老太婆了。然后在《波妞》里边，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对波妞的表现，她和基本上和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宗介的妈妈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女性嘛。然后再具体到新片而言啊，新片在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这个男主角的继母夏子，在这个影片登场的时候，是先从她的脚开始往上拍的。关于这个点，这个宫崎骏就是在纪录片里是专门讲过，说，哎呀，这个吉卜力也进入21世纪了嘛。其实这
对，
个就是说啊，这个表现，其实在他老人家看来说，这个还是某种意义上略微有一点所谓这个异化女性的这个点嘛。但是你想在动画之中完完全全剔除这个点，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完全剔除之后，几乎是动画创作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停滞的阶段吧，就是在这个点上，宫崎骏是他的性别观念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现代的吧。他一直以来有所变、有所改变、有所这个进步，但是首先他过去的他是在某些地方是有些局限性的，同时在宫崎骏作品中也一直有那种非常特殊的女性存在，让大家在现在看来看他作品的女性，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某种意义上，这也能反映，就是当下时代这个观众在性别认识上的这个变迁吧。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吧。
谢谢两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这个我也是突然抛出一个问题，而且其实我们三个男性在这儿聊，其实我们也是这个怎么说，也是一个很 risky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回答里，我还是得出很多很正面的一个对宫崎骏的理解吧。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不断在思索，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大家要理解，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都是这个跟着时代不断在变化，所以对于性别观当然也是一直在变化。然后我觉得两位给出非常详实、非常这个有具体实例的这种例子去分析。然后我们作为这种，我觉得其实我也要为 Lamar 辩护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说法其实一部分他是援引了这个日本对于这个宅文化比较常见的一个讨论吧，但是就是说这个讨论自身当然也是到了现在也是被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批判或者说去反对的，但是他的写作有对他自己这个书，因为他是个技术论的书，有一个这个学术文本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他并不是一个直接对宫崎骏本人的一个批评或者是攻击，他更多的可能是在讨论这样一个话语本身的这个形成。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去讨论宫崎骏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女性形象，也是一个长久而且是不断会去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里很简单的提出这样一个角度，也是希望就是说 听众们能够从自己的这个视角去重新思考这些角色，不管是性别的也好，或者说是从刚才两位说的很直接的从这个他这个身体的描写，或者说从他性别关系之间的描写，这种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这个角度我们聊完之后，想请问两位对于这个作品的剧情上面还有没有更多的补充？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能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更多的关于制作然后宣发上的一些问题。
刚刚托托罗说到一个镜头，我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从下往上拍下子的那个镜头，其实我也是我看的时候特别在意的一个镜头，因为这种对女性的拍摄，印象中在吉卜力的作品里面从来没见过，它就是一个明确的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身体凝视一番之后呈现的一个角度。就是我当时看到纪录片说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宫崎骏在说我们吉卜力的动画也接近有点日本现在的那种主宅阿宅看的那种动，或者说anime 意义上的那个动画，就是广义上的那个日本动画，因为日本动画确确实实这种尤其是男性向的日本动画，它会很多这种从下往上拍女性身体，甚至是有在一些特别男性向的男频的一些作品当中，它肯定是一种很直白的凝视的一种镜头。但吉卜力的动画好像是非常老旧一般，好像非常手骨一般，他基本上我就没有印象中出现这个镜头。在这里他非常直白的呈现了真人的一个视角，他对这个陌生的或者又熟悉的母亲，他不只是怀有一种亲人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更有一种宫崎骏也之前没有描绘过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贝德，就是他包括后面他从二楼的偷偷看自己父亲和继母接吻的那时候，那一幕也是一种贝德的一种偷窥，在宫崎骏以往的作品里面也是没有呈现过，这也是我觉得在这次作品里面非常新的一个感受。
关于这点，我觉得我当初看的时候，我倒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家庭关系这层，我觉得带入一个就是说看之前我认为它是一个成长故事的那种角度，我还是挺简单的就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很好对少年的性欲的那种展现，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对那个塔塔的说法就做一些补充啊，就是我认为这表现的什么，表现的真人就是看待夏子从一个陌生女性回归到自己这个母亲的这样一个改变，就是你看一个陌生女性你可能会哎这么看待她，但是你拿这种角度去看你的母亲，这肯定会比较奇怪。
对，
我觉得这是用来表现，就是也是真人在一开始没有把他当做自己母亲，他这种一种表现吧。我们因为这个时间进度，我们往后推一推话题，好吧？
好的。
就那我们就是讲相对必要，但是会聊起来会相对轻松的话题。我们先讲从动画制作角度来聊一下，本部作品吧。先说一下我的这个一点看法。本部作品最耀眼的部分啊，肯定是就是大平进野绘制的真人奔跑的部分，这个大家都是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开头那个大火的那个部分，大平进野他在日本的原画史里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存在，就是他的造型是和曲线，他是非常的从一种在紊乱当中整理出了一种秩序的一种感觉，这个秩序能表现出一种非常生动的写实。就他最出名的那个作品应该是汤浅证明那个乒乓的那个片头曲的那个，就那个就是大平静也的风格。
嗯，是的，就这一段大平静也在宫崎骏新片里的发挥，是他在宫崎骏所有作品中最好也是最重要的发挥啊。在大平静也身上，宫崎骏是彻底无视了他作品一直以来的统一性、一致性，
对，
就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把舞台最中央的部分流露出来，留给了别人。就我认为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宫崎骏对大平静也他这种作画风格的非常高度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也是认为，就是如果谁做这一篇做的最爽的话，就可能就是之前 和艾雷老师也聊过，我说这个啊，本田雄和大平健都画爽了，然后艾雷老师说怎么可能有谁画画会爽呢？然后我就觉得大平健在这一部真的是爽炸了，在红猪的时候，他画的那个发动机包括红猪的形象，只能在一些比较边角的这个部分，然后还会被就是有着这个要不要留要不要用的这个需求，然后可以从红猪开始，每一部作品它的。那画的部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直到到新一篇，你可以看到舞台就是最中央最最重要的一部分都留给他了，也是能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宫崎骏这个人对这个作画的一方面理解吧。当然，本片实际出力最大的应该还是本田雄吧，就是他的绘饼这个角色，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嘛，是你说你是真人，我看你是真四才对吧？
本田雄以前是参加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系列，参加了20多年来的一个老工程，这一次直接被宫崎骏一个借走，导致他没有参加那个《新世纪福音战士》的那个最终的那一部，就搞得安野也挺生气的。
哎呀，就是无论怎么说，确实是你能感觉到这个 EVA 味儿啊，这个角色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本田雄他对于本部作品来讲，可以说是润物无声吧，就是和大平进也完全相反那个阶段。但是他们都同样重要嘛。他全面下来对各种风格、各种形态的鸟的表现，不需要太多解说啊，就观众看完之后，你就会对你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棒啊。就对本田雄的这个夸赞不需要太多啊，其他的值得特别一提的，我觉得就是作品中对弓箭上射出去的箭矢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春春也是这个宫崎骏一点私心嘛，他这个箭矢表现特别像《幽灵公主》里面阿西达卡射箭的表现，并且他明显比阿西达卡射箭那个要表现的好。我认为这个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我能做得更好呀，那我就做这一段吧。我觉得是这个是这一点的。其他在作画上，这个塔塔，你还想补充什么吗？
我再补充一个关于大平静也的部分吧，就是大平静也他在以往的宫崎骏的作品里面呢，比如像刚刚他托托罗说的红猪，就是他画的是那个飞机修好之后，飞机起在那个河床上面起飞的那几个镜头，然后在近期的起风了，他在里面画的是。男主角设计飞机的时候，灵感到来的时候，他画的非常的奋力，然后那时候就各种风啊之类的吹，好像吹了过来，然后他越画越爽那个镜头，然后这些镜头呢，他都其实没有完完全全保留他这个原画师。自己的特色都在造型上修得更加规整，所以这一次他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修，宫崎骏完全没有把大平静也的造型给修掉，足以看得出来他这一次好像是有一种终于对他的这个能力上或者说一个表现力上的一个承认，或者说是一个尊敬吧。
然后我们讲色彩啊，本作在色彩表现上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充分体现了宫崎骏他对鲜艳的一个喜爱。最明显的是两个地方吧，第一个地方就是真人自己锤上自己脑袋，然后血哗啦哗啦往下流，那个血液的那个状态和颜色，和起风了之中，有点相像，并且比起风了更加极端。你能明显感觉到宫崎骏对这个鲜艳色的这个喜爱。第二处就是这个墓地场所那个黄金之门的表现，这个是自《幽灵公主》以来，吉卜力动画一直以来都是那种黄金表现，我认为就是这个黄金表现可以说是在动画中唯一正确的颜色表现嘛。就是你看其他的金色表现，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并不是那么的像金子，但是你看那种表现下的金，你会感觉哇，非常的贵重，非常的这个漂亮。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关于色彩来讲，我觉得就是鲜艳，然后调和美观下的鲜艳，这是一个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的体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关于本作的场景设计，本作场景设计能讲的太多，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和观众开口聊这个话题啊。
我基本上是一个一个聊过去，会失去重点的程度，是吧？
已经不止失去重点了吧？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应该是可以和观众从头聊到尾，就是这个直接和观众拉片嘛。我在映后和其他人，就是其他朋友交流，就是 我们就是边看电影边看，哦，这个场景是那里改出来的啊，这个场景是那里改出来的，基本上从头到尾就都可以聊。比方说啊，这个真人下落的，那不就苏菲下落吗？比方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三千里寻母记》里的长廊，《天空之城》里的闪电。等等等等，这些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在这次我们的播客里面就不再重点和大家聊了。
这个我会申请这个电车下期让两位再专门聊一期。
并没有这个条件，毕竟大家都只是看过一次的情况下。
是的，是的，就是关于这个场景的元素啊，这就留给这个吉卜力爱好者。你如果喜欢的话啊，一个一个对着看，基本上每一个场景都有原型啊。关于这个动画制作，塔塔还有什么这个想给大家补充的吗？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就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你就像 Totoro 刚刚说，你可以在这些场景里面找到一些以前的作品的原型。这里我当时是有过一个纠葛，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熟悉感，到底是一个他作为创作者的一个惯性的一个下意识的表现呢，还是一个他故意的去让你引起这种熟悉感？后来想了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或许都有，因为首先是创作者下意识的表现，他会表现出一些相似的东西，我是觉得有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塔中的世界，它本身就是象征着宫崎骏的以前创作的一个虚构的世界，也有可能他有在故意去引起大家的回响。毕竟，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对动画行业或者说吉卜力的一个隐喻，也甚至是我觉得是隐喻了他以往他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幻想世界的一个隐喻。在我看来，更像是他在反思着这种幻想世界是否是应该附带着某种责任感，就类似于他是否可以是毫无包袱的去幻想，去逃避这个现实世界一样的感觉。然后他最终得出的答案是，就像是，我创作这么多作品，我本身就是带有罪恶的，或者说，我创作了这么多虚拟世界，我本身就是罪恶的。但是，这种矛盾的心态会伴随着我一生，也伴随着我到死为止。然后，他到最后都没有去解决这个矛盾，在我看来是这样一种感受。
好的，塔塔说的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相像呢？一方面确实是像塔塔讲的，这个创作者的习惯了，有些这个是就像作品的语法一样，就像我们怎么说话一样，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他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另外一方面，确实在我看了一些日本那边的一些人的评论，他们会说，哎，这部电影更像是这个宫崎骏向大家这个解释自己作品中各种元素的源头。这样的一种作品，所以说它会这么相像吧。
动画制作的角度，两位说的差不多了。我想从一个就是说电影制作的角度，再向两位询问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我注意到，就是说一个点，就是说这部作品是好像是吉卜力在这个就是说近年来第一次做的一个单独出资的电影，就是说它完全是一个自主电影，它。并不像以前的作品，比如说他一开始大家知道他是德间书店的这样一个子公司，到后来他接受很多日本电视台、日テレ还有这个迪士尼之间的出资嘛。然后我们也知道，到了去年年底是有一个轰炸新闻，是他被这个日本电视台的这个一个子公司给完全收购了，是吧？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是子公司，是日本电视台直接收购，我记得是，然后也保留了就是吉卜力他那边的一定的话语权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这部作品它作为一个，就是说完全就是说吉卜力自己出资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吉卜力刚开始的时候，在80年代，其实是就是说日本制片厂时代没落之后，当时的潮流可以说是 比如说角川书店、德间书店，他们开始做的这一套模式叫做这个 media mix 嘛，叫媒体组合的这个方式。然后他铃木敏夫也是很早就是说开始做这种，就是说找很多公司一起凑钱做这样一个制作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这样一个商人吧。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从80年代日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电影的制作模式的一个可以说是去中心化开始，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然后他又好像进行了这样一个完全大胆，就是直不依靠任何的资方的这样一个资源的情况下制作一部电影。对两位来说，这个对于这部和这部电影本身的气质，或者说和他和这个吉卜力公司现在的境遇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想听两位如果有更详细的这个了解的话，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话题塔塔应该是比我能讲的多吧，我就先稍微简略的讲一下我的看法。就是在宫崎骏这边的话，这个改变我认为更多还是吉卜力的经营状况以及宫崎骏本身的这个创作能力是相关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吉卜力包括宫崎骏他们相对来讲位置没有那么重，他们的这个本身的实力啊、财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说他们会需要借助各种什么制作委员会啊各种形式。到后来随着吉卜力越来越强，他们逐渐能够在各种企划之中占据比较强盛的位置。但是就是到现在呢，最后这一部片子的时候，宫崎骏和吉卜力还是相当有底气的，他们当然能够就是做很多任性的事情，包括超级长的制作时间，包括特别反常规的宣发包括非常高的制作规格，包括在出资上的事情。但是啊，随着肉眼可见的这个宫崎骏创作能力的下降，吉卜力它本身的这个运营啊，可以预见的它必定会逐渐的衰落。其实在那个13年吧，在10年之后，吉卜力的力量可以说就是这个衰落的比较明显，它不再像是之前那么自信，那么要发展成为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要做出一个怎么怎么样发展的一个公司，而是这个逐渐向一个另外一个角色转变，那就是一个宫崎骏吉卜力作品的综合运营公司，不再是一个强势的动画公司了。就是说可能这次就是最后了吧。之后吉卜力在这个相关电影制作中，我想如果还有类似规格的吉卜力作品啊，那肯定是不会是像这次那么强势的。这大概是我的一些看法。
我也觉得就是这一次铃木敏夫来中国大陆宣发的时候，宣传的时候，他也提过这次宫崎骏最后一部，就毕竟之前宫崎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说自己要退休，结果变成狼来了这种谎言之后，他再也不敢说自己要退休嘛。但是这一次他铃木敏夫还是明确的说这是最后一部。但我个人觉得以宫崎骏的性质，就算他不做长篇电影作品，他有可能会做一些短篇动画放在吉卜力美术馆上面播也是非常有可能，就不一定是最后一部作品，只可能是最后一部长篇电影那么出力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一次纯粹就是看在宫崎骏本人就是已都这么老了，觉得可能没有下一次这么出大力的创作了，所以就才会让他放开来去做，所以才拒绝了所有的投资商进行一个独立创作的一个方式。这可以视作是一个大型的独立电影是没错的。但其实另一方面，安野秀明那边的公司 Studio Color 他制作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系列，我记得也是一个自己公司自己出资的一个状态，就基本上是一样的。就他虽然说电影本身它是一个商业电影没错，但又是一个作者电影，而且这个作者电影是非常的工业化体系化，建立在一个非常完善的日本动画制作体系体制上面的一个作品，这是非常特殊的。毕竟对西方来说，像是 安纳西动画电影节这种地方，他甚至会把新海诚的作品，就是新海诚后期在东宝下发行的那些作品都称作为独立动画。就其实还对西方人来说，可能只能就算是共同出资以制作委员会方式的方去出资的那些作品，他们认为只要是带有作者色彩，即便是投资多么大，出资方都有多少，票房多高，也都可以算作是独立动画。就可能是西方对日本动画的一个视野吧。就
两位感觉都认为是最后的一次任性，是吧？然后说到任性，我们就不得不提他在这个宣发的这个部分的任性嘛。就是这部作品在日本上映之前，听说是受到了戛纳的首映的邀请的，然后结果这个宫崎骏拒绝了嘛，说这个作品他希望在日本这个首先上映，不希望去任何电影节，这是一点。然后这个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他这个之前的完全是零这个宣发，只有一张海报的这样一个宣传模式，在这个日本上映之前。然后他在日本上映之后也是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是在多伦多电影节做了开幕式，也是首次是日本电影包括以及是动画片的作为这个多伦多的开幕片进行这样一个展映。然后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延续到了这个今年的奥斯卡之后呢，就是奥斯卡我们知道就最佳动画长片奖也是颁给了这部影片，但是不仅是宫崎骏老爷子，铃木敏夫也没有去领奖啊，最后是这个安雅泰德乔伊和这个什么雷神在这个颁奖台上自己颁给自己了，对吧？相当于带领了就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当然这个每一个点就是说他肯定每一个点都是有具体的背后的一些也有可能是刻意的一些安排，有可能是一些偶然，但是串联起来就会觉得哎就很拽嘛，就是他完全没有想要任何去讨好这个，也不讨好观众，也不好讨好奖的这样一个举措吧。想请问两位对于就是这些零零总总的这样一些信息的一些想法，当然就是因为每一个情况都是很特定的，都是很不一样的，也可以针对特定的一个情况进行讨论。
这方面话题也是我比较弱，所以说我先说吧。首先这个对日本本土的这个零宣发政策啊，因为我是刻意的就是不想在我看这部片子之前了解太多信息，所以说我对相关的这个信息了就是收集也不是很多，我的观点就是仅供参考吧。就是我个人觉得有几方面原因吧，反差式宣传、节省经费这两个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宣传也是一种宣传策略嘛。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原因是这个，就是可能吉卜力是很久很久没有出作品了，然后吉卜力的班子也是在从这个组起来的，然后他接受的这个外部投资啊，和外部的合作啊，也比较少，所以说吉卜力我认为他在本土的宣传能力也是在下降的。他到底是这个我就很拽的零宣发，还是宣传不动呢？我觉得这到底是哪一个都很难讲啊。同时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些观众他一直对宫崎骏啊，包括这个这部片，特别是这个片名，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就是说教臭特别重的一个片名，他如果还大张宣传的话，很可能会引起本土观众一些反感。我觉得大概是在本土大概是这个原因。然后在国外关于这个获奖的原因呢，就是宫崎骏本人然后也不出席各种颁奖场所，甚至于就是有更极端的，就是他直接把自己胡子剃了，然后好多人一看说哎呀这谁呀，说你把你标志性的大胡子怎么剃了。关于这个点我的认识是和影片中的一些观点相同的，我认为宫崎骏他是想把自己最好的形象嘛，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自己以前的形象，而不是就是他到八九十岁之后摔了的不像样子的情况。他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减少了一个就是对外出境，就是尽量就是这个减少就是在外边露就是被拍摄啊，自己上各种颁奖典礼的情况。他希望自己就永远是那种啊很这个身强力健、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让大家记住，而不是现在这个。当然现在他其实身子还蛮好的，还能劈柴嘛，但是明显是他不如自己70多岁的时候好了嘛。这是我对他一点看法。
我想起了关于宫崎骏形象这个问题，最近不就是一个非常全世界热门的话题，就是他剃了他标志性的胡子嘛。这个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就明明那个视频的重点并不是这个，而是关于作品，但是大家都关注胡子。我就想起好像押井守有说过，宫崎骏在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摆架子，因为他留胡子的时候刚好就是他不接受任何杂志采访的时候，他只上电视采访，只上电视纪录片，就有个这么一个说法嘛。然后关于这个吉卜力他不去戛纳这个事情，这当中我觉得就很难去猜测了，毕竟有很多我们观众不知道的内幕。但从吉卜力的或者说宫崎骏的这样一个心性来说，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并不是说要拒绝那些能带来商业效果或者商业的那些名利吧。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并不是那么抗拒名利。一个是铃木敏夫最近在拿了奥斯卡之后又开了个记者会，他直接接了宫崎骏的锅，说宫崎骏这人啊，他总是说自己对拿奖没兴趣，但是他又表现的其实自己其实挺想拿奖的，但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就很搞笑了。所以总体来说，他其实吉卜力对拿奖这个事情是很开心的。其实是吉卜力关于商业的这样一个态度，其实是也在一种矛盾的态度吧。首先是铃木敏夫，他肯定是首要任务是要把作品给卖出去，他尝试过采用一种轰炸式的宣传，就像是当年观众看到鬼灭在日本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那个状态，当时的日本人也对吉卜力有过一段这样厌烦的时候，就是千与千寻，大概那个时候吧，就幽灵公主千与千寻那个时候是他们宣传的最疯狂的时候，所以在千与千寻之后他已经做过一次宣传上的收缩的一个做法，就是在哈尔上面实施的所谓的无作为宣传，就也收缩了这样一个做法。因为宫崎骏当时他问了一个人说为什么自己的作品会有这么好的成绩的原因是什么，有个人回答说是因为宣传好，当时就把他给激怒了。但是宫崎骏作为一个他自认自己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什么艺术片导演，他觉得就是一个通俗动画电影的导演，甚至有可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导演，看都哭，就他是认为只是一个动画人的一员，他只是想要去做出一些能迎合观众或者说让观众看得开心的作品，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商业电影的思维逻辑嘛。相比之下高田勋呢就是并不商业化的那位，就高田勋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形派，因为他也并不在乎观众想要看什么，他想要去做自己的最高的艺术表达，然后甚至去花掉吉卜力几十亿的钱去达成这样一个作品，所以就变成了宫崎骏的作品是拿来填补高田勋的这个亏损的，就很长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次当中，铃木敏夫他之前说受到过《灌篮高手》电影的一个影响，说《灌篮高手》也在上映之前保持神秘，通过口碑来逆袭票房，他觉得这个很好用，我觉得要做得更彻底一些，就只放出一个海报，其他东西包括影像之类的什么都不放。但是他本人倒是很活跃，因为他在作品上映之前频繁出席各种活动，每一次都要强调一次这次是零宣传，但是他每出席一次回应一次就做成了宣传，因为他每出席一次就有媒体报道，这种就不是需要花钱的宣发。然后还有就是一个 吉卜力作品在海外的情况，海外的情况就并不是吉卜力话语权那么大的地方，吉卜力可能是可以在一些大方向上保持，但是他还是放下了一些权力给海外的公司，比如像是取另一个名字。我觉得吉卜力铃木敏夫肯定会觉得这个名字并不好做宣传，所以就会有了苍鹭与少年这样一个译名，这个译名是可以说是全球都统一的，然后也让其他的国家地区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制作自己的海报，就像是中国内地这次也是请了最网红的黄海去设计这一次的海报，毕竟黄海的海报在之前的宣传上面有非常大的正面宣传效果，这是真的。然后像是具体的宣传策略就基本上可以算是放权的，但是在配音选角的上面呢，吉卜力好像又有了一点自己的坚持，就像是苍鹭这个角色，他就是要求要找男青年演员去配这个角色，尤其是都是帅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既然已经聊到了中国的情况，其实很有意思是中国还是保留了原来的这个名字吧，对吧，就是几乎是直译了，然后而且Totoro的也提到在上海参加的这个有铃木敏夫参加的这个首映礼嘛，我就想请问一下两位，具体针对在本片在中国的这个发行以及上映情况的知道一些什么讯息或者内容吗？
嗯，好的。新片在中国的宣发政策，它可以说是在和日本本土完全相反哦。一个是比较高调嘛，铃木他就是在28号那天，他简直就是超人状态，连轴转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们都很难想象他的这个日程是怎么安排的。他好像是，当时在CMG 那边好像是有4场还是5场的这个。同时这个不是同时的就是放映，但是它的放映时间略微有区别，就铃木就是5场之间，哎，这一场采访完，哎，就赶立马就下一场下一场下一场下一场下一场完之后直接去直播，就是整个行程安排的非常紧凑，再加上这个就是他自己兼修的吉卜力展，就是他们基本上把那个新片上映开成了这个中国吉卜力粉丝节，这个还是这个可以说和本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嘛。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是认为最主要原因还是就是中国市场对吉卜力来讲还是非常特殊的啊。它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中国市场它比较大嘛，大家都想啊复刻这个千与千寻在中国市场的这个票房成功，还有之后将要重映的什么魔女宅急便、风之谷，特别是幽灵公主啊，就是幽灵公主感觉啊，这不是也是奔着千与千寻去的嘛，就是经济利益肯定是占非常大的部分。同时因为中国和日本它这个地理关系啊，就是它在中国的宣传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旅游宣传，就是在今天是4月1号，在3月16号也就是半个月之前啊，就是吉卜力公园的第二期刚刚就是建好，就可以说就是一个吉卜力主题公园刚建好就希望人过去，就是吉卜力的作品在欧美它就算是再受欢迎，那能去日本旅游的游客还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在中国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去无论是吉卜力美术馆也好还是吉卜力公园也好，这个经济收益啊就和这个上映电影啊那就差的比较多的嘛，所以说在吉卜力美术馆里我们是就是在相应的部分嘛，直接能看到报名的二维码，我们参观的都是看到了之后都笑的嘞，都笑的不行。总之来讲就是中国市场在对于吉卜力来讲可能是主要还是就是虽然可能是有点功利的，但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经济利益相关的吧，并且也是确实有一种文化上的优势吧，就之所以保留了片名我觉得也很大意义上是文化上的优势，像这次那个片名包括现场的很多宣传语都是铃木敏夫自己写的嘛，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日本文化它有多多少少有一些 联系。我认为这是这个铃木敏夫就是做这些措施的一个内在逻辑吧。
我记得片名是看到好像有采访说铃木敏夫说这个片名是中国的这边的片方，也就是阿里影业选择了这样一个原名，就还说非常高兴选择了原名。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因为，原作的作为参考或者说原型的这个小说，同名小说在国内很早就开卖了，然后各大新闻媒体营销号都已经把这个原片名报道了很一遍又一遍，本来就是已经有一定的宣传，大家对这个片名才有认知度，我觉得才会选择的。
我觉得这些就是想法都是挺能解释，就是当然我们都是一些推测嘛，但是确实就是如之前我们讨论到的，就是一部电影它的这个生命并不是从电影开始才开始，对吧？我们这个深交其实在早期也报道了很多，说不定也有一份这个功劳啊。最后我想从这个。一些比较展望的角度来去结束今天的讨论，就我就想，特别好奇，就是说吉卜力这个未来的这个命运，以及宫崎骏以后在吉卜力这个你可以说是具体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团体，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它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公司，它之间的位置。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对这个东西的这两个层维度的展望吧。
因为是这个话题了嘛，我也这个，我先稍微说一下我对这部作品总体的一个在宫崎骏作品中的定位，然后我来说刚才 Matthew 老师说的两个话题啊，就是首先从总体的作品品质来讲啊，本部作品的综合完成度显然低于《千与千寻》，因此它不可能是宫崎骏最好的一批作品，但是本作有着非常棒的作品表达、作品情绪。以及早期宫崎骏作品远远比不上的制作规格，它会比《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优秀，比《起风了》远远更适合作为宫崎骏生涯最后的作品。我个人对这部新片的定位大约是比《哈尔的移动城堡》略好，《哈尔》看得轻松一点，但是主表达远远没有本作好。在我心目中，大约是《幽灵公主》这一级别的作品啊，当然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啊，但这是我的一个真实想法。然后说吉卜力和宫崎骏的将来，关于吉卜力的将来，我刚才也已经说了一部分了。我认为没有三驾马车的吉卜力就已经不是吉卜力了。在之后，吉卜力产出的一些作品啊，就是无论是谁产出的作品，比方说宫崎吾郎、闵令宏昌，或者说其他的任何导演吧，产出的作品，他们其实是都是说直白一点，都已经无法再延续吉卜力的辉煌了。吉卜力注定是要从一个动画制作公司转换为版权管理公司，也就是负责吉卜力周边版权、吉卜力影片重映、吉卜力的一些什么吉卜力公园、吉卜力的这个美术馆运营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公司了。吉卜力本身在日本动画产业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地位，因此吉卜力的命运对于日本动画的命运可以说，也并不是那么重要。实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从13年到本片上映，也就是23年吧，这10年之间，没有吉卜力的日本业界也照样是太阳照常升起嘛，没有发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东映这一批人也是圆满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宫崎骏也是站好了最后一班岗，把这个就是其他监督啊，这个不会做的一些东西啊，都把这个像一些什么那么漂亮的日常演技，把这份念想留在了日本动画中，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那是宫崎骏后续呢？个人对宫崎骏是可以说没什么期望的，这并不是这个褒义啊，因为我觉得宫崎骏生涯已经圆满了，他已经创作了他想创作的所有故事，做了他想做的所有的事情，后也是到了这么大年纪了，我觉得非常足够了，就像刚才塔塔君说的，他确实不一定要停下来，也可以做一些短片，但是长片很可能就是最后一部了。这一部新片能上映，真的就是胜利了。在制作过程中，真的就觉得，哎呀，这老头子是不是可能熬不到了，熬不到上映了？我不会再期望再看一部这个宫崎骏的动画长片了。但是留下的唯一的念想，可能就是在纪录片里出现的 宫崎骏在那边画《风之谷》这个海报的事情，当时看了之后，哇塞，心跳骤停。这个我们并绝对不期望这宫崎骏再去做《风之谷》第二部曲、第三部曲，但是就是担心他是不是又要画一些《风之谷》漫画之类的，就是因为有这个担心嘛，所以在首映礼的时候，我们粉丝团写一些寄语给这个。给宫崎骏和吉卜力嘛，也是这个最后那个相册和留言册，也是最后送给了铃木敏夫。我在上面写的就是希望宫先生给那乌西卡一个好的结局吧。正如这部影片就最后的这部新片里，宫崎骏对他的这个同事、战友、母亲做的告别一样，希望他到最后能够以一个美好、甜蜜、幸福的结局告别他的一生中的女神那乌西卡吧。这就是我对宫崎骏未来的希望。
我个人觉得我对这部作品的总体评价我也是非常正面的，也是因为无论是放在动画维度还是整个电影维度，很少有一个年过八旬的导演能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一部作品。它并不是一个，并不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总结，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蜕变。他好像是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样，你会因为在这部作品里面会发现从来没有见过的宫崎骏作品的色彩的东西，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以这种方式去呈现作品本身，可以说是蜕变也不为过。然后之后吉卜力何去何从，我也想了很久吧。首先是一个是他被电视台收购的事情，电视台说他之后也会保留吉卜力的创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动权，就是不干涉。但铃木敏夫也说了，有可能未来在电视台体系下会制作电视动画也说不定。毕竟吉卜力是日本动画公司里面少有的只制作电影的那个公司，而且还是在80年代末提出了高投资、高收入、高风险这三高的一个理念，就基本上没有动画公司可以承受得起这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他们必须要制作电影。不，如果制作电视动画的话，就不可能保证这个理念的存在，所以未来有可能这个理念是会动摇的。宫崎骏不会做电视动画，但可能会有其他新人进来做电视动画也说不定。毕竟铃木敏夫也不反感这个事情，而且近年来吉卜力也明显呈现了一种更加开放式的运营，比如像是上线了日本地区以外的网飞的服务区，就这也可能是为了宫崎骏的作品捞一点投资吧，就捞一点资金之类的。然后，但是还有更多的动作，明显表示这个公司也在做一些转型，比如像是 Totoro 刚刚说的，建造这个吉卜力公园，这个和之前建造美术馆不一样，建造美术馆更多的像是在呈现一个艺术家在创作动画的时候的那些，他想呈现这样一个创作世界的一个载体吧。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东西，但是又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各位小孩去讲述动画创作的魅力、动画创作的趣味，它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吉卜力公园就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游玩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让你进入吉卜力世界的一个体验式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扩张，它有点像是三丽鸥建造自己的三丽鸥公园一样的感觉。它就像是龙猫本身也是一个吉祥物，它龙猫某种意义上就类似于三丽鸥的 Hello Kitty 一样，它已经成是一个 logo，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吉祥物，它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存在，甚至在后宫崎骏时代也可以让吉卜力去存续下去的一个关键，那就是在品牌上面去做好。所以，无论是上线网飞还是吉卜力公园，它都是一个对品牌的维护的一个运营。 我相信后续会有更多的类似的动作，你会发现这些动作和宫崎骏的理念可能是有出入的，但这是吉卜力现在的意思。
谢谢两位的这个总结，听下来我就觉得，就是说宫崎骏的时代似乎随着这部作品的这个展映即将完结，但是吉卜力的故事还是要继续。刚才塔塔说的吉卜力公园，我要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比较反直觉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是在这个我居住的城市名古屋设立的这样一个公园，但其实它其实不太像比如说迪士尼公园或者说一些我们想象中的这种主题乐园的感觉，它把整一个空间塑造的非常以他这个吉卜力的这样一个 IP 为中心来营造。其实反而我当初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前提预设去看的这个公园，但其实反而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很诧异，因为他设立的地址是在一个叫爱地球博公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之前名古屋世博会的一个场地，那它本身就有一个基础的这样一块场地以及里面的建筑在里面，但是吉卜力公园它当然它现在还是一个正在建造中的项目，所以它最后预期是要建造出12个点，但是它现在可能只开放4个5个点，但它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的这个存在是和公园共生的，而并非取代了原有的这样一个地貌，就是说你完全不会觉得好像进入了吉卜力的世界，反而就是会觉得是吉卜力世界里的一些元素很自然的出现了在了你平常会去的一个公园，一个比较规模大的公园里面，这样这种我觉得这种关系的这种倒置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或许它某种程度上在我的理解上也是延续了就是说宫崎骏的一种对生态观的理解吧，然后当然它本身可能从公立的角度来说也和日本政府现在更推进的这种叫 SDGs 比较可持续的发展的这种观念有关系，所以说它完全不是环球影城，或者说完全不是这个吉卜力的老前辈，对吧？这个迪士尼那样的操作方式。那么也希望这个对各位这个吉卜力迷们，因为现在已经开放旅游了，有机会可以来名古屋亲身感受一下这个吉卜力公园的这个特别的感觉。
那确确实实是我存在谬误了，毕竟我也只能是通过一些介绍了解这个项目，那确确实实我感觉是和宫崎骏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思想是比较一致的，毕竟吉卜力公园和吉卜力美术馆我记得都是由宫崎骏的儿子宫崎吾郎去担任这个总的一个设计师或者说工头吧，就也算是我觉得作为儿子也算是有继承到他的一些思想，去用这些思想去维护这个品牌吧。
对对，也有可能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个特别巨大的工程，所以它只做完中间的一部分，它就草草的就要马上营业，然后收这个门票了嘛。其实可能我猜测和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周转也有关系，所以它最后再全部完成呈现出来是个怎么样的角色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个是它有趣的地方，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嘛。那这个当然有点扯远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真的就是从文本，从电影文本剧情，然后到角色，然后再到具体的这个动画电影的作画美术分镜，然后甚至到场景设计，场景设计当然我们两位割爱略过了很多，然后到最后我们进入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聊了一些制作宣发以及这个品牌之间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不管你是宫崎骏迷也好，还是一个普通的对宫崎骏作品有一定的怀旧情绪的一个观众，或者是完全一个新的就是新生的比较年轻的观众，对宫崎骏的作品没有太多的这个记忆， 想要去了解宫崎骏的这个观众也好，都能从今天的讨论中，得到自己想要的，需要的，然后，以及继续持续关注吉卜力和宫崎骏的一个理由。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聆听，也非常感谢两位这个嘉宾，亲情的分享，两位嘉宾最后再和观众们说一句话吧。
谢谢 Messi 老师，谢谢塔塔君。不知道我这个，就可能因为经验不太足嘛，这个有些话题可能讲的不是特别好，而且我也毕竟也是只看了一遍嘛，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啊，在这个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多多去电影院见面，多多交流关于这个星座的想法，这就是以上就是这就是我想说的内容了。
我也是感谢两位老师的对我的一些启发，今晚确实很大的启发。最后就是再原谅我的啰嗦，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后宫崎骏时代并不是一个悲伤的话题，就像是刚刚 Totoro 说的，没有宫崎骏，没有吉卜力，日本动画行业也是照样运转。不如说这几年，在没有宫崎骏的这几年，商业影响上面，或者说是作品类型上面，也是更丰富，或者说更上了一层楼，整个产业都更上了一层楼。在后宫崎骏时代，你没办法去找出哪一个可以作为商业上的宫崎骏的接班人。他不一定是新海诚，也可能是一些少年漫画改编的一些动画电影，比如像是鬼灭咒术，比如像是灌篮高手，但日本动画就好像在后宫崎骏时代回到了那个混沌再开拓的时代，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毕竟在以前，宫崎骏就像是日本动画的门面，而现在日本动画的门面不再是宫崎骏，是更多各样的作品。或许在对于怀念宫崎骏那个日本动画的印象，或者说日本宫崎骏那个时代的作品，对这些观众来说可能不算是太友好，但是我个人作为一个纯粹的动画观众，还是持有乐观的态度，就大家都需要往前看。の中ですれ違い、時に人を傷つけながら、光に触れて影を伸ばして、さらに空は遠く、風を受け走り出す瓦礫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さ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も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飽き足らず僕が愛したあの人は、誰も知らないところへ行った。あの日のままの優しい顔で、今もどこか遠く、雨を受け歌い出す、一目も構わず、この道が続くのは続けと願ったから、また出会う夢を見る、いつまでも一かけら握り込んだ
始まるもの。一つ寂しさを抱え、僕は道を曲がる。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